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再给我们一天晚上可以反思、听、讨论，再有小组的分享。所以帮助我们去整理我们的思想，叫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叫我们按着你自己的旨意来心意更新，更加上智慧能力，叫我们跟从你，跟得透彻，也跟得甘心乐意。我们心中有破碎的，有失去我们活泼的盼望的，求圣灵亲自来动工，用你的话、你的真理、你的大能来托住我们，用你自己的恩典来鼓励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叫我们知道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叫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有你最智慧的计划在其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今天晚上我们从小本的第29页开始啊。首先我们来看对非基督教思想的深层分析。下午有一位问一个问题我没有回答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弟兄姐妹要主修心理学，我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啊。现在呢，我们就再深层的来分析一下心理学。我说我的大学本科是修哲学的历史的，我是在历史系修哲学的，所以我所读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攻击基督教、反对基督教、藐视基督教的思想的，心理学绝对不例外。当时我已经奉献自己要做传道人，是神学生鼓励我这样做。当然我每个星期有很正统很扎实的查经班的装备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听教授们讲那些藐视基督教的思想，之后我进入一些信仰很扎实的神学院，再出来读博士班也是在那些藐视基督教的历史系的教授之下来修课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要知己知彼啊。所以你问我要不要读心理学，你要知己知彼吗？好，我们来看对非基督教思想的分析。基督徒的思想范围包括认识神，这就是圣经神学啊，圣经和神学等等，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知识是什么呢？不仅仅是理性去追求事实，不仅仅是哲学的猜测，那也当然不仅仅是一些应用科学科技的解决问题啊，工程。美国用一句话就是 optimal solution， 德国用不用这种的话来讲啊，一个问题最佳的最好的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啊？这个是 technology 啊 technology， 不是我们文科所讲的知识 knowledge wisdom 智慧。那不过这些都是世上的智慧啊，哲学、文学等等。那讨神喜悦的知识又是什么呢？让神喜悦、荣耀神的知识就是顺服守约。这里呢我就不详细去讲了啊，这一讲就很长的那一些的内容。我们必须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还要用合乎圣经的方法来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我们认知的方法还有对知识的解释都必须遵从圣经神的话的。所以基督徒要重新学习如何认识神，是的，如何认识自己很重要，如何认识世界，重新的来认识科学、文学、商科、医科都要重新来清理的。二，每个人的思想都来自一些的前提啊 paradigma 或者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呢？ 可以说就是我们心中的坚持 heart commitment commitment of the heart， 所以你不能放过这些东西的。比方说，说我们基督徒不能放过几样东西，圣经是神的话，耶稣是神，神存在，那些不能放过的，对不对？当然还有三位一体、一性称义等等啊。心中的坚持，神存在吗？人是什么？人是动物吗？这个是行为主义的心理学 behaviorism 所坚持的。人是一大堆欲望的总和，这是弗洛伊德的坚持的。人是一大堆经历的总和，这个是 Carl Rogers 所坚持的。人就是上帝，这个是新纪元所坚持的。这个四大派心理学啊，人是一大堆性欲和谋杀欲的总和，弗洛伊德。人是经验的总和啊，罗杰斯。人是动物 ，Skinner 行为主义。人就是上帝，新纪元。人是什么？人的问题从何来？为什么有这些问题？是原生家庭吗？是自我形象太低吗？那这些圣经对这个问题，圣经有它的解释的啊。人的问题从哪里来啊？人需要负责吗？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案从哪里来？非基督徒的思想的心中坚持，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自己的自主，就是说人坚持自己可以离开上帝，独立思想的，独立的自主的。我的意思是说，不论是哲学、心理学等等，它深层结构里面那个坚持就是让我撇开圣经，撇开上帝，自主的来思想，来建立一个架构。不论是弗洛伊德的、罗杰斯的、行为主义的或者新纪元的，人自从犯罪堕落以来，人拒绝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人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自己是 auto 律法，希腊文 nomos autonomous 啊，就是自主。自主是所有人犯罪以来非基督教思想的核心的原则或者心中的坚持。现代级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如此，就是说理性主义或者迷信科学、存在主义等等。后现代呢也是的，不过呢他是把整件事情倒过来讲啊，宇宙没有真理等等。四，自从 Freud 以来，心理学接受了康德的世界观，或者应该这样说，弗洛伊德是在康德后的一位的思想家啊。康德的世界观就作为所有19世纪德国哲学家、欧洲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心中的坚持。康德坚持人不可能透过科学和理性认识绝对真理的，理性和科学只可能认识事物的外表，至于上帝、永生、爱、伦理、自由意志这些宗教的真理或者伦理的真理，只能超越理性和科学在另外一个范畴去认识到。因此心理学的世界观呢，就包括那下面这些都是从心理学或者辅导的词典那里来的哈，就是整个心理学它背后的坚持自然主义，就是它不承认有超自然的存在的，上帝就不用说了，唯物主义不承认有上帝有灵魂，决定主义就否认神与人的自由作为啊，自由啊，作为事物的成因。你说林牧师，你相信预定的，你相信人的自由吗？当然人有选择跟责任的啊。讲约就是要告诉你人的自由跟责任放在什么的范围里面去理解。决定主义、进化论、逻辑实证主义、相对主义，我想这些是很公道的来说心理学这门学问背后的一些的预设，所以跟世俗的哲学其他的学科的预设没有什么两样。那不同是什么呢？不同心理学标榜是帮助人的，特别是辅导方面。那我问你，假如今天我们在啊，今天不要说 Frankfurt， 要说 Moscow， 最新的消息啊，这些的飞机场 啊，今天 Moscow 的飞机场又出问题是吧？啊，假如 Frankfurt 的飞机场 Control Tower， 那 Control Tower 呢，它一般是全世界的 Control Tower 只用一套的物理的 Thermodynamics 的理论来运作的，对不对？假如一个飞机场它用153种物理学啊，153种不同的理论关于 thermodynamics 的来指挥飞机降落，马上就创了，对不对？那个只是飞机而已啊，心理学是讲人的，心理辅导30年前就已经有153种不同的治疗方式，今天更不用说了。那指挥飞机我们都知道只可以用一种的Thermodynamics theory 啊，不然的话一定啊有意外。何况人的灵魂、思想、感情、婚姻，用300不同种类的理论，你说不是世界大乱吗？这个就是心理学的实况嘛，啊不，对不起，就是辅导学的实况。300几种的治疗方式背后，多种的人观或者人论 theory about man， 啊，总称 anthropology， 啊，圣经有圣经的人论，心理学呢，各种各样的，包括福音派的神学家高连基 Gary Collins， 他说圣经没有人论的，啊，最影响福音派的美国的福音派的心理辅导的老师说圣经没有人观的，啊，你要从心理学上来去找的。好，在现代期之前和在目前后现代，我的意思是说除了1500到1989这个现代期以外，就现在是后现代，还有前现代呢，人就坚持新纪元运动那种的哲学前提，我们称它做一元论，就是说上帝就是我，我就是上帝，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上帝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上帝，用中国的方法来说，天人合一，啊，出自同一套道理，道家的哲学、印度教、新纪元都是讲这些的。那圣经说，比方说，我爱你，我是我，你是你，才有爱的可能吗？爱是从一个位格去爱另外一个位格。新纪元不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有一部分在你里面，你有一部分在我里面，很好听的。胡说八道，什么叫我有一部分在你里面，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你说你爱我，我爱你，那是两个位格之间的啊的爱，要有我你他才有人际关系吗？最基本的道理都是被新纪元在推翻的。好，那所以有现代期的迷信科学、自然主义等等，有后现代的一元论，我就是你，你就是他，我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自然界啊。各位在念环保的，这些理论都在你们的学科的背后啊，就读关于环保有关的 sustainability 这种的啊 heritage 这种的主修背后一大堆这些新纪元的理论，不是每一位老师，不是每一本书，但是多得很。欧洲跟美国没有什么两样，不过你们比较先进，在环保方面啊，欧洲比较先进，美国比较落后，美国经济的利益比较大啊，所以呢不愿意谈这些东西。但是呢，新纪元的世界观，美国跟欧洲一样的，渗透了大学。好，先说一说一元论的相反词，不是二元论哈，也不是三元论。一元论的相反词就是圣经的世界观。圣经世界观是什么？神就是神，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人跟宇宙是上帝造的，这个叫做圣经的世界观，不叫二元论啊。二元论是另外一码事，一元论、二元论跟三元论呢，是在三个不同的范围里面，你不要把它放在一起说哦，有三种，一个一元、二元、三元，不是的啊。一元论的意思就是创造主和被造物之间那条界限消失掉了，这叫一元论。好了，心理学是什么？心理学从一种科学，其实是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直截了当说是伪科学， 伪科学不是说那些心理学家不认真，乃是说心理学所研究的人的 data 很多大部分是不能够重复的，不像你在实验室里面拿一个东西一个现象啊，再重复试一试啊，讲人了就不能重复的吗？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假科学。假不是说他们不认真哈，它不是自然科学，不是自然科学 OK， 是行为科学。历史也不是自然科学，心理学跟历史是类似的，是研究人，一研究人就不可能是自然科学了。最近呢演变成为新纪元哲学与宗教，就是异教的最佳推销员团队。早上啊，下午已经讲过了啊，这个灵媒里面的一元论或者异教的理论有50%出现在一般的心理学的书里面啊，我没有说每一位心理学家都是如此，不是每一本书如此，但是很多就是了。其实新纪元的世界观早在早期心理学的理论中就找得到的，特别是Carl Jung啊。心理学是一种伪科学，科学是努力去观察事实，按照一些理论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所分析的事实应该是可以重复的，可以证实的。心理学不是这样的。心理学中不少的定义和解释都非常的主观的，比方说DSM， 大家知道什么叫 DSM 吗？ Diagnostic Statistical Manual 是一般医生用来诊断的那本的所谓圣经哈，那么手册 DSM-4 啊，那从 DSM-3 到4，还有中间3跟4中间还有很多修订版的，这本的诊断手册里面同性恋就消失掉了，就不再是心理病了啊。不，当然了，美国的同性恋是全美国最有力的压力团体啊，对政府的影响不要说媒体了，大得很啊。以前当作心理病来处理的吗？现在呢谁敢这样讲，叫做 sexual preference 啊，你喜爱的那个选择，或者 lifestyle 啊。我是 YMCA 的啊，我是付钱参加 YMCA 去用他的啊他的运动室的。我到了三藩市的YMCA， 你要签名吗？客人对不对？性别三个，男女变性三个的，那我说为什么三个？哎啊，等一下我出来看看那个 lifeguard 啊，哎，真的是他究竟是男还是女，我搞不清楚啊。OK， 很多的定义都很，我当然用那个很极端的例子哈，简单的说，今天辅导员用的病态的那些定义越来越多了，搞到那些名字长得不得了，就是人。在什么情况之下很紧张，他又弄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一个 trauma 出来，一个 phobia 出来啊，很主观的。比方说人格分裂，人格分裂其实讲穿的就是一些很奇怪的行为，你明白吗？你把人格分裂或者很多的病的名字定出来并没有解释，你只不过在描述一件事情。心理学也知道，我们基督徒也知道，很多人的行为的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去解释的啊，医药也是一样啊，人的灵魂跟身体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上帝创造人是灵魂，人是身体，灵魂跟身体之间的关系从来就说不清楚的。有些事情可以说得清楚，你身体上有什么毛病，吸毒当然就有毛病了啊，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事情还不是人的医药，不论是中医西医还不能够说清楚。中医可以弥补很多西医的盲点啊，所以我对中医西医都是抱着开放又保守的态度的啊。中医西医还有其他国家的印度啦等等，它医药呢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以有限的人的能力去解释人的身体跟自然界的关系啊。我不偏西医也不偏中医啊，最近还接触到印度，还有一套跟中国又有类似，但是又不一样，啊，好，心理学很多的定义是很主观的，啊，心理学从现代就康德后到后现代，啊，不过后现代之前，对不起，后现代在现代之前 就有的，明白吗？就除了1500到1900年代这500年迷信科学逻辑人的自主以外，就是西方的现代期以外，人类的历史大部分都是所谓后现代，就是所谓一元论的世界观的，这两者都不符合圣经，我们都要去想通他背后心中的坚持。好了，我们来到第六点，圣经辅导跟所谓基督教辅导学采取不同的前提，那跟非基督教就更不用说了。辅导是什么？这段我们也不讲，因为我们下午讲过的第四大段，事情的成因和影响的因素。30多年来，我们这些从事圣经辅导的，被基督教的神学辅导老师诬告说我们呢，说哎，你们讲人的问题都来自罪，你根本没有考虑到人身体上的因素。其实不是的。第二，圣经辅导运动有些医生和精神科医生参与的。显然，家庭啊，最流行的名词是原生家庭，是影响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可是它不是唯一的因素。这些因素，特别是伤害，靠基督的能力绝对可以胜过，绝对可以学习饶恕，还要求神赦免我的苦毒或者是自我可怜。人除了家庭的因素以外，还有别的因素，比方说遗传、成年的经历，不光是童年吗？还有成年的经历、身体、大脑，还有我们信仰呢，这是我们成年的经历的一部分嘛，对不对？所以原生家庭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子这个唯一的影响的因素，我们不忽略它，但是也不要夸大它。总的来说，不要把事情都归罪于我们原生家庭，特别父母亲。第四，这些的因素还包括人的身体、灵界、物质世界、人的灵魂，一切都由神的护理，就神掌管的。那我们要怎么去研究人这么多的因素呢？身体啊，成年的经历啦、遗传啦、灵界啦等等呢？我们必须顺服上帝的普遍启示，还有圣经启示，来建立我们的方法。普遍启示就是说，自然界都在彰显神，还有神在我们的心中，每一个人的心中已经启示他自己的。罗马书1:18-20，我们手上既然有圣经的全部，我们必须顺服圣经来研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物质世界、人类灵界，还有对上帝的认识。也就是说，圣经在信仰、生活、历史、科学等等，事实上都是最高的权威的。那关于身体方面，关于性方面，我们另外有一篇的大纲，各位可以去参考啊。那说到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啊，关于神的永能，关于可以认识人可能认识到的啊，都是明明可知的啊，因为神透过啊他的创造，谁的经典的一种啊，因为神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1:18-20，普遍启示是从神而来的，是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可听。诗篇19篇。 OK， 第二点，但是人在他的心灵的深处压抑阻挡这个启示，虽然他明明知道上帝是创造主，理当敬畏他，那是人压抑。罗马书1:18，神的愤怒从天上倾倒在人类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们行不义，阻挡真理。也就是说，人人都认识神，可是人人都阻挡他在里面良知本身就知道的真理。普遍启示的目的不是教导人如何得永生，而是教他无可推诿，教他应该 敬畏上帝。人类的文化，所有的哲学、心理学、艺术、科学、宗教等等，都是有罪的人类对神普遍启示的回应。文化就是哲学、心理学等等，不是神的启示，连影子都不是。所有的文化、哲学、科学、文学、心理学等等，都是罪人对神的普遍启示的回应。请再听一次，普遍启示是无言无语的，是神在宇宙中跟人的心中，你说良知也可以啊，在神人的良知里面的启示，无言无语，但是清清楚楚，叫人无可推诿的。一有话语就不是普遍启示，要就是上帝的话语启示出圣经，要就是人的回应。所以哲学、宗教不可能是神的启示，连影子都不是。道德经、老子不可能是上帝向中国人讲的话，连影子都不是。老子、道德经、儒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罪人对神的普遍启示的回应，既然是罪人就有所扭曲的，肯定有扭曲的，除了圣经没有扭曲以外，因为圣经是神写的以外，人写的都有扭曲的，因为世人都背叛神，都压抑真理。神的启示是从上而下的，是无言无语的。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包括心理学，是从下而上的，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人类既然堕落，这种的回应或者是文化，就在核心里坚持人的自主，坚持一元论的，就是啊，保罗所称的世上的小学。这句话是来自哥罗西书第一章啊，好像是18节，还是2章第8节。世俗的文化必然与上帝的启示斗争的，所以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或者心理学的哲学，或者哲学，称它为普遍启示，是非常重要的错误。再说一次啊，我没有说心理学一钱不值，我说心理学不是神的启示，连影子都不是，就等于哲学不是神的启示，连影子都不是。那我是读哲学的，为什么要读？要懂得世人是怎么背叛神的，然后我去接受了最扎实的神学的训练，我接受最扎实的攻击神的哲学的训练，最扎实的圣经的神学训练，然后再出来去研究中国最扎实的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就是飞机运动，1922年4月份开始，就反对基督教的运动，飞机啊，不是飞机啊。啊，你们读过共产党党史没有？你们这些都是毛泽东死了之后才出生的是吧？我们是用英文读毛语录的，还要读社会青年，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共产党是哪一年成立的？1921年7月，在哪里？在船上，对吗？在船上，然后再回到那个3楼4楼那个小屋子里的，对不对？哎，有人读过哈。1921年7月，1922年4月，非基督教运动就开始了啊。今天不谈那个就离题，而且是很长的一个故事。OK， 文化包括心理学不是神的启示，影子都不是，你就把它当作世界上一种的学问，是从抵挡神的这个大前提，就等于哲学都是嘛。啊，好了，那这个就是说明了，你不要把心理学当作神的启示来看待，因为这个在福音派的神学院里面很普遍。他说认识神的真理有3种方法：理性、圣经跟自然启示。他把人的理性，就是心理学这种的理论呢，与圣经并排的，重大重大的错误。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人的道德责任。因为我们像我说过嘛，心理病这个名词是误导的，除了人身体上有真的具体的问题，那我们接受需要医生来治疗，其他都是属灵的问题。 世俗心理学其中一项重要的错误，就是把人基本上或甚至乎只看为是受害者或者是病人。所谓基督教辅导极力推行这个观念啊，不论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辅导都在推这个观念。所以我说香港电影常常讲，哎呀我有病，我有病啊，那些忧郁的人啊，最后他我接受我是病人，我需要治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绝望了，除了吃药跟治疗就没有别的方法，不我接受。这个是对人的尊严跟盼望致命伤啊。当然假如身体上真的证明有问题，那个我接受啊，但是大部分的忧郁都不是这样子的。这样人的责任就消除了，同时人的尊严和改变生命的盼望都泡汤了。美国刺杀 Kennedy 总统的被告者被心理学家解释为是家庭伤害的受害者，邮包中寄炸弹的被告者同样的被解释为家庭的受害者。那这样子谁都是受害者的话，社会的秩序不是就瓦解吗？今天美国的人口的这里说1%啊，应该是百分之叫什么了，100万人啊，没有1%，是1/300是坐在监牢里的。美国有100万的监犯，你知道一个监犯一年花多少钱吗？比读常春藤的大学的学费可能差不多3万多。你把一个最穷的地方啊，一个犯人维持一个犯人一年33000，你把一个最穷的黑人送去私家的小学中学13年，包括幼稚园，加起来都不用33000。你把所有的穷人啊，一个一个送，你把100万的去读私家学校，还便宜过维持100万监犯啊。当然最好是基督教的学校啊。OK 啊，这个是题外话。我再说一次啊，这个是在我们包括我自己的思想里面已经很深深的扎根的。那个人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哦，因为他受过伤害，因为这两个是不能随便用的，明白吗？啊，某某人有忧郁，某某人有什么什么，你可以说他以前受过伤害，你一加因为这两个字，你就把他的责任完全拿掉了啊，因为他受伤害嘛。那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的啊语言的一表达的一部分了，包括我承认我也要常常要广东话叫改口，你要想一想，要改变你的表达的方式。你可以说他以前受过伤害，后来他有忧郁，我也不用症这个字的，不用忧郁症，你说病没有盼望了。病人是做什么？吃药开刀治疗的啊，我们要给的是圣灵的大能，神的话语的改变。我没有说所有的忧郁症的都没有身体上的因素，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也没有鼓励你去不鼓励啊，对不起，我不要鼓励你去鼓励吃药的人不吃药，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关我们的事的是他吃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忧郁等等，好帮助他建立一个有纪律的生活啊，帮助他有盼望，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意志，有人喜欢称这个叫自由意志，有些神学家称这个道德责任性 moral agency agency moral agency， 就是人是有限的，他的自由是有，但是要负责的。第32页，创世纪2章，就是创造夏娃的那章是这样教导我们，无限的上帝创造了有限的人。那这里是我用我的话来表达创世纪2章啊，无限的神创造了有限的人，给人有限的自由选择，不过是真的自由选择。这个自由选择是有道德责任的，人必须为自己一切的思想行为承担后果。上帝在这个特定的处境里面赐给人这个选择兼责任，在这个环境里面，神已经创造一切，也向人晓谕，上帝已经向人讲解他的旨意和吩咐的，所以人一定要为自己一切的行为负责。 当然别人加上的那个伤害炮友是说人家给你吃了迷幻药然后又强奸，那个是题外话啊，自己的行为要负责的啊，人不应该只是问谁伤害过我，要问我伤害过谁，还要问我如何回应别人在我身上所造成的伤害，我的回应有罪吗？有苦毒吗？有自怜吗？人是从内心发出一切思想行为话语跟态度的，从内心发出，对，这个是对自由意志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定义。在这方面加尔文就胜过奥古斯丁一筹。什么叫自由意志？意志呢，就是人所做一切都从心里啊，心就是内心包括思想啊，是从里面发出的，这个叫做意志或者自由意志。所以要看你的心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咯，就怎么样的言语思想行为了。这就是说人有意志的意思，可是人的心堕落的非常的邪恶，人需要换一颗心，取得新的一颗心，才有能力遵从神的吩咐来影响别人的行为啊。我先停一停啊，这里呢我们说心理学的人观跟圣经人观是截然不同的啊，人是要负责啊。最近的几年来呢，心理学家的很多都向弗洛伊德反叛啊，有修正啊，有修正，所以有少部分的心理学的理论家和蛮多的实践的辅导员开始发现，哎，这个不行，我们要讲责任，要讲责任。所以呢，心理学本身内部都有蛮多所谓悔改的，还在转移方向的啊。但是多年来造成的伤害是很广泛的，中国正在吃的那些都是老派那些弗洛伊德等等的啊心理学理论，在各省在推广这些证书课程啊，已经超过五年了啊。所以啊，一有地震马上就有人去辅导，以前没有的吗？现在各省都在训练了，训练什么？就是这些，这个背后就是这些理论。好，讨论一下圣经的人观和心理学的人观的不同。好，花几分钟讨论一下，就是人要不要负责？ 有什么问题吗？啊，你是不是看很多 有问题的人是受害者，是因为受伤害，因为原生家庭，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你那个因为需不需要整理清理一下？这个就是要讨论圣经的人观跟非基督徒的人观的那背后的意思了。啊，某某人由于因为他受了伤害，还是因为他对那个伤害的回应本身是错的，所以他行为就不对了，他的态度就不对了。好，这边是请。假如身体上的病是疾病以外，
这是您说的
啊？对，我说的啊。其实也不是我说的，是一个犹太人无神论者批评心理学说的啊。不光是基督徒在批评心理学，无神论者也有批评心理学啊。请继续。
除了
身体的疾病以外，
比如说像忧郁症，其实不是病。
其实忧郁症不是病，除非你可以证明他身体上有什么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
不是的
病。
他需要吃药吗？吃药的人都很懂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是暂时的，是表面的。吃药是暂时的，表面控制一下他的行为，不要为社会家庭招来更多的麻烦啊，打针啦，吃药啦等等啊。所以我不管吃不吃药，我大家都知道的，药是暂时的，是表面的，没有根治。好，那心理学就哦，除了吃药就谈你的原生家庭啊，或者呢行为主义，就把你当动物一样，就改变你的行为了，啊，就是没有福音的。啊，请继续。
如果这个也能说到是病人，可以这样说。
嗯，那我们还没有别的名词，你就说病人好了。
嗯，说他说到他会听到来自外界的声音，其实没有什么声音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先分析，怎么能够分辨，这会不会是邪灵的搅扰？要是会，
假如他听到声音，其实没有声音，怎么分辨是不是邪灵的搅扰？我完全不排除有邪灵的可能，但是我也不要夸大邪灵的可能性。需要祷告，需要分辨，啊。至少你可以这样祷告，你可以这样教导这个当事人。你信了耶稣没有？你要不要赞美主耶稣？你信主的基督徒是站在光明这边的，不是黑暗那边的。跟他一起唱诗赞美主耶稣。这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这样，我不完全不排除，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很尊重非灵恩的。懂得分辨邪灵的基督徒传道有的，你不要以为哦，要分辨邪灵就去找灵恩派，你知道吗？以前没有灵恩派之前，就有很多反对灵恩的牧师都懂得赶鬼的。你要搞清楚教会历史啊，所以呢，这个分辨邪灵呢是有各方面有这种恩赐、这种经验的，很基要派的啊的教会领袖啊，请继续。假如我们有这种的人在我们身边，长期要帮助他，甚至不是是我的配偶等等啊，对不对？很有可能嘛，大家都家人不是有这种的啊，我不是我的配偶啊，就是你的配偶的意思吗？那你们在校肯定没有经历过，一经历过是真的不好玩的，非常的麻烦。而且是会传染的，这种很消极的人生观是会传染的。我的意思不是细菌的传染啦，就是你长期在一个很消极的这个人的身边嘛，对不对 ？OK， 我会说，你最起码要建立一个有规则的生活，早上要爬起来的，要干活的。 干什么活？你去帮他设计一些活给他干咯，明白吗？你说你在他身边嘛，你在他长期在他旁边，要就是家人，要就是很关心他的啊，肢体等等。一个人是要为别人活的，为上帝活的，爱神爱人啊。你不在爱神爱人方面进步，就是没有盼望了，就他就自己绝望，是这个绝望是自己给自己的。除非真的证明是身体上有问题，很多很多非常忧郁的人长期骗自己也骗别人，我不是每一个，但是肯定是大多数，那个百分比是很高很高的，只有很少数真的你可以证明是他的神经或者是化学是失调了，很少。当然魔鬼很高兴了，你这么多的特别基督徒搞到又不负责任又懒惰又要，因为他就不可能爱神爱人传福音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嘛，他不要。你看我这种的超级相信预定论的牧师呢，是绝对相信人的选择跟责任的，你看到没有啊？为什么我一方面大谈预定，一方面又讲人的自由选择跟责任？因为神造人是要负责的吗？这两方面不矛盾的。你只要觉得这两个矛盾，你的逻辑需要修改一下，重新读一读圣经，圣经讲的我都信，你信吗？好，还有哪一位啊？后面是请。
问题就是关于有一些病是神经引起的，但是会在身体上有反应。
有些问题是神经引起或者身体上有反应，是的。
对，就是发生 malady。那这些是算是病还是什么？
是 psychosomatic 啊，是的。也就是说呢，人的灵魂跟身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很有奥秘的。总的来说，我把它当作是一个人来对待。I treat him as a responsible moral agent. 我把它当作是一个有道德责任的人来对待。Okay, 需要吃药，吃药 OK。然后你怎么生活？你怎么样表达你的爱神、爱人？总之我对他，我当他是一个要负责的人来对待。就算在医院里临死了，已经坏，不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昏迷，我还是当他是听得懂福音的人来对待他。很多时候我们人不知道对方究竟听不听得进去，有没有这个良知啊、理性，很多时候有的。那些Down syndrome, autistic 这些孩子们，我把他当作非常聪明的人，跟他讲很高深的神学的，比我们更聪明很多时候。人是有良心的，是有神的形象在他里面的。你常跑医院的话，你的世界观会改变，因为你就看到原来人的生命这么脆弱，神是这么伟大。很多时候病人安慰我的。你牧师要去医院看病人的吗？那些有信心的病人反倒安慰我、鼓励我。我出来看一看，天都不一样，那个蓝的天都不一样，就世界不一样。我又多一点点智慧了。那些真的有信心的基督徒会鼓励我，心中有力量。好，还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好，第32页，从圣经看家庭。当然这里不是家庭观的全部，只是几个要点。我再说，这些都是开胃菜或者是剩菜。我的意思，所谓剩菜的就是说，我们开了讲座之后，我把讲座里面一些标题列下来，然后呢，真正的讲义不是这个，真正的圣经辅导学的讲义有23课的，这个只是导论的讲义，还有第二课、第三课等等的。因为各位给我的标题是合乎圣经的心理学，我就顾名思义的讲这些。这里不是圣经辅导学的全部，绝对不是，连导论都不如，这个是导论的导论，这个是菜单，这个是 menu， 这个是个 menu， OK， 这是个 menu。 好，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设立三种的制度，家庭婚姻、工作文化还有安息敬拜，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都有的。因此人还没有犯罪之前，家庭制度就存在了。上帝的旨意呢，是家庭是他立约的对象，是约民的基本的单位，约里面的人都是个人，也是家庭的成员，都应顺服啊，在上的要敬拜神啊，打错字哈，要还有要敬畏啊，要对不起，要顺服上帝，敬拜上帝，敬畏上帝，爱上帝。上帝律法应当在家庭中宣讲，被教导。单身的应该被包括在教会的大家庭里面。上帝在家庭里设立了权威的结构，丈夫、父亲应该带领家人顺服神、敬畏神、敬拜神、爱神。我先停一停在这里。所以，在我们思考婚姻的，甚至还没有开始拍拖的，你知道吗？你找一个对象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价值观。我用价值观这三个字啊，其实就是他的信仰。但是信仰呢，你不能只是说啊，他你因为接受耶稣的个人救主，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我用价值观这三个字，不是性向，不是年龄、种族，特别不是教育跟收入，明白吗？选这个婚姻的对象，对方是怎么从圣经来看？金钱、投资，买不买房子？是不是他不买房子你就不结婚？这中国大陆的常规，对不对？没有房子只可以同居，不可以结婚，买了房子才结婚的。美国是拿了绿卡才选择他，是吧？啊，不是，价值观，对方怎么看金钱？怎么看私隐权？隐私权是吧？隐私权啊，就是说你的家庭要不要开放给团契的，还是不要的啊？你不要别人的孩子来你家里用他的蜡笔画你的啊白的墙壁是吧？所以这个家夫妇团契不可以在家里举行的。哎，很多基督徒一结婚之后，他的家庭就不开放了，为什么？他的配偶不愿意嘛，很简单的道理啊。一结了婚，读神学连延伸家庭都泡汤了，为什么？他配偶反对啊，没有兴趣啊，对不对？所以价值观是最重要的。姐妹看弟兄，弟兄看姐妹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家庭是要敬畏神的吗？啊，那选择非基督徒更不在话下了。连基督徒里面你要还要选，还要有这个价值观，比别的因素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先把一些的因素放得最高，所以就排除了很多很好的基督徒。男的看女的，女的看男的，都是这样子，价值观啊。后结了婚之后，很多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个，其中一方不愿意真的按照圣经来生活，来组织家庭啊。拍拖同居又不结婚，结了婚又不生孩子，生了孩子送回去国内三年六年，又不叫他不养他，把他接回来的难得啊，这个老人家养了三年六年，拿回来了之后呢，孩子比丈夫更重要啊，对不起，房子比孩子更重要，因为房子决定孩子哪里上学，孩子比丈夫更重要，丈夫比上帝更重要，刚好完全倒过来。对不对？安全感比孩子更重要，孩子比丈夫更重要，丈夫比上帝更重要。啊，还是说，我们什么都是为了上帝，为了主耶稣，价值观。啊，你没有这个的话，你怎么建立一个有上帝的话语充满的一个家庭呢？好，讨论三分钟。刚才。啊，你讨论什么？我告诉你讨论什么？他说啥？明白吗？您不是究竟在讲什么？刚才我讲了什么？讲什么？ 讨论你要讨论的东西。这次是最热闹的一次，两天来最吵的一次。好，再理清楚刚才我们讲的要点什么。好，请继续。下午四个要点，晚上三个要点，至少两个人记录，小组就有很多分享的话题了。好，有什么问题没有？明白吗？合乎圣经吗？你相信吗？家庭是敬畏神、教导神的话语的基本的单元，所以找对象要看他的价值观。我没有说不要考虑别的，但是你不考虑这个，不可能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婚姻的。有问题吗？妈，刚才很好听你们这种吵闹的声音啊啊！哇，很兴奋的，好像炸弹在爆炸一样。好，第四点，上帝愿意赐福给信徒的家庭的。你读旧约吗？上帝怎么说？你敬畏他的赐福你千代，犯罪呢只是三四代而已，最讨啊。在上帝的约里面有些的咒诅，是的，但是耶稣基督来是胜过一切罪的咒诅，所以呢不必去追究什么三代四代之前的那些咒诅，那种的追究跟祷告是不必的。你从现在开始，从你开始，你这一代你开始，神的恩典的福就透过你流到家人身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否会因家庭的伤害而有负面的影响呢？会的。假如你没有完全信靠神的话，或者假如你没有完全信靠顺服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但是假如顺服神的话与顺服圣灵，这些都能够胜过，变为感恩和喜乐，你就会为你自己的爸爸感恩，你就会为你的妈妈感恩，他就不再是在你心目中那个醉汉啊，妈妈就不在你心中那个暴君啊等等啊，不是吗？妈妈爸爸也是、啊、世俗心理学从弗洛伊德开始就是把人看为是受害者而已呢，损害了教会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因为往往破坏上帝话语的权威和上帝所设立的权威、父亲的权威等等。世俗心理学对性革命做了重要的贡献，就是破坏婚姻的圣洁 啊，以西方社会开始推动淫乱，最近的几年是推动，我是说推动同性恋。同性恋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压力团体。有一次我在纽约市做翻译，做什么翻译呢？美国这个纽约这个城市，是不是一个城，不是几个城市成一个县的，它是五个县成为一个城市的啊 ，OK five boroughs。那这些国会议员代表哪一区呢？他们要重新再规划过，那就有听证会了。好，亚裔的中国人来了，菲律宾人来了，什么人来了？同性恋来了，15个团体。啊，我们其他小猫两圣他们15个，准备好的，一定要建立一个同性恋的一个国会议员的一区。那是很多年前，那是1992之前，我92年离开纽约的，好久以前的事情。今天更不用说了啊！1968年，我进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常春藤的啊，就是跟哈佛的、耶鲁那一帮的。我的宿舍的 RA 就是这个所谓社监哈，他第一天就跟我们说啊，他用拉丁文说的，他三个字是拉丁文。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ill not act in loco parentis on your behalf. 宾州大学不会代替你的家长在你生命中。意思就是说，你跟谁哪一个女孩子睡觉都可以，就这个意思。1968，好，1990年代，《New York Times》讲什么？90末，啊，就是我进大学之后30年，有些有名的大学还没有开学之前，先来一个露营。这个露营这几天里面可能两晚而已，就有老师辅导告诉你，我们都有病。什么病？同性恋恐惧症，我们要来医你的病啊。从68年你跟谁睡觉都可以，当然是跟男跟女孩子睡觉，到我们都有同性恋恐惧症，这30年，这个就说明美国整个的改变。心理学有贡献吗？绝对有，绝对有。中国往哪里走？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啊，除非中国的教会强起来，除非我们真的认真的对中国大陆国内的教会有所贡献，不然的话，整个性革命就是朝这个方向走。OK， 再下去呢，就不可思议的，这里不方便讲了。啊，有什么比同性恋更恐怖的？还有很多，陆续再出现在我们的中学生的生活中。OK， 那我没有说每个心理学辅导都是这样子，我们是在批判心理学背后的理论，明白吗？我说了要说，再说我不是批评每一个辅导员的动机，绝对不，他们很多都愿意帮助人的，甚至很多是过来的。好，就直接跟你们讲好了。我们很多关心辅导的姐妹跟弟兄们呢，我们很关心忧郁，很关心辅导，很可能我们自己是过来人啊，很可能啊，很多读辅导都是过来人的啊。你看那些这个精神科医生怎么怪怪的，他本来就是过来人嘛，他又不服圣经的权威，对不对？ OK， 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姐妹弟兄们啊，你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不论是为自己的问题挣扎，后来又信了耶稣，又去尝试帮助别人，又找各种理论来帮助人。我再说哈，我没有意思要批判你们的动机，绝对没有。你不如把这段路走到他的终点吧，你回家，回到神的话语那里，不要再走迷路了。所以你假如对心理学有兴趣的，你不如就参加圣经辅导的行列，然后你好好的在圣经辅导书本中文的一大堆，5年前我不敢说一大堆，现在我敢说了，20-30本都有了啊，英文的就很多很多的期刊，什么都有的啊，而且是超总派的，有改革中的，有进行连林恩派都有圣经辅导的啊， 圣经辅导就是所有真的相信圣经是足够帮助人的，这叫圣经辅导，就是不跟心理学妥协的，这叫圣经辅导。 OK， 各派都有的，你不如回家，回到神的话啊。我再说，这从心里的话向你的心讲了哈，假如你是过来人的话，你把这段路走完回家，回到神的话就是家，去好好的重新思考一个人的问题从哪里来的，那个成因啊，那个因果关系啊，有没有原生家庭影响，有，但是不是全部的因素。有盼望吗？你把他叫的病人就差不多把他的盼望都拿走了，加上他的尊严责任感等等啊，你愿意把自己和别人当作是要负责的人来看待吗？啊，回家啊，我讲这段话之后就给香港那个催眠师批判了至少5篇还是8篇在时代论坛啊。今天很多基督教的机构跟教会是不愿意听这些话的，你从这里出去80%到90%以上的可能性你听到都是另外一方面的声音。好，回家哈，回家，或者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的，那感谢主，只是不知道圣经里这么丰富而已啊。你从来没有听过，有没有从来没有听过其他基督教讲心理学的论调的？有没有？可能你才信主不久啊，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没有听懂啊呀。在华人基督教圈子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主内的同工们，他们是非常反对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话的，绝大部分，包括有名的杂志，我们投这些稿会退稿啊。你要真正的用圣经做出发点，做辅导，做辅导理论的话，你会受到嘲笑的，是从基督教传道人教你，不是教外人，你要付代价，真的信圣经能够帮助人的。好，我们祷告。现在我们来求神来带领我们，要就是回到家里，回到的话，或者从来不要离开。求神坚定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要选择的，要负责的，也坚定我们对人的看法，人也是有盼望的，只要回到神的话语来负责。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托住我们啊，进到我们的思想，进到我们良心里面，来做你自己的工作。感谢你，你永不离开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有圣灵的恩膏，他亲自教导我们来理解圣经的真理，来认识主耶稣。主，也求主你光照我们，知道我们要跟你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立志，怎么样的做出自我反省，然后再定出一条新的路，一条新的思想、价值观、态度啊，走下去，帮助我们在选择配偶的事上啊，有合乎你话语的一些的原则。结了婚的弟兄姐妹，求主你怜悯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付代价跟随你，再回你的话语来看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